来的哈，你一定要大胆的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如果是你们夫妻，你们拥抱一个都没有关系啊。耶稣爱你，感谢主啊。对，尤其是我们啊，周围你不认识他、不熟悉他，更要多跟他说：“耶稣爱你。”啊啊，上个礼拜呢，牧师不在，去纽约做一个培训啊，弟兄姐妹说：“哎，牧师也去培训？”是的，牧师也要培训。因为培训的是一个题目叫做把握时机啊，就是讲到宣教的课程。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心意，他因为在我们当中有个大使命，所以要不断的宣教。所以任何一个人的心意，基督徒，我们都要有一颗宣教的心啊，不是说哎，牧师你学了这课以后，你是不是以后就特别的愿意到哪儿去宣教，出去两个月啊，出去两个礼拜？不是的，是让牧师，让这些培训的人去呼召大家，去激励大家有一颗宣教的心。 OK， 另外的话呢，是叫整个一个教会我们的形态要发生改变，就是说我们要以宣教为我们的使命。以前我们都说哎，我们全教宣教是一块我们的事工，然后的话有很大时间是牧养的事工啊，门训的事工啊，我们这个或者是 mission 的事工。 No， 是告诉我们以宣教为中心，所有我们的事工都要和他和耶稣的大使命连在一起。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题目，不凭血气征战，宣教也不凭血气征战。那我们要和上次讲到的题目要再联系一下，知道？要讲到说你们要行道，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听到主告诉我们你们要行道。为什么？因为行道是要听到，从听到来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行道，行道以后的话呢，要听到，要然后我看啊 ，sorry。要信道，然后行道啊，然后下面就得到这个道所给你带来的这个福气。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的话呢，是叫我们不凭血气征战，也是和我们生命有关的。我们说到要行道的时候，不是说哎，你做好了你就可以得救，做好了你得永生，做得不好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得救不凭我们的行为，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儿子为我们死，哎，我们靠着信靠他可以得救。但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不能说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还跟主的道理毫无关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必须要按照主的心意来行。所以当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当我们行道的时候，却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想做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啪啪啪去做。那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成熟啊，不成熟不单单是我们在道理上边我们懂得不够完全，而且从我们的能力来看我们也做得不够。那弟兄姐妹，所以下面我们说不凭血气征战，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当你做事的时候不是凭着血气哈，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凭着血气，我们想法的时候不是凭着血气。好，我先给你卖个关子，什么叫血气哈？那这里边是告诉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啊，是告在基督里边得完全，或者说在基督里边我们得以成熟。那当我们有血气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成熟起来，是告诉我们没有像耶稣的样式。因为耶稣做事是不凭血气做事，是凭着父的心意。那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是吧？做事情我们要凭着神在我们当中的感动。那接下来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血气呢？啊，什么是血气呢？这段圣经里话，这两节告诉我们保罗一个背景，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有一个背景，就是保罗当他写这段圣经的时候的话呢，保罗是和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有亲密的关系。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一个教会哈，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哥林多教会差不多有一年零六个月之久，在那儿建造，也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保罗在那儿亲手做工，保罗在那儿传福音，保罗在那儿带门徒，保罗在那儿牧养会众啊，所以教会很好。那保罗又到前方去传道的时候，就到了以弗所去了，那么就把这个教会留给那个地方的人在那儿自己在建造。可是后来有一些从外边来的人，他们破坏了保罗的工程，他们指责保罗你是你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 OK， 你还一边传道，你还一边搭帐篷，所以呢，你是属于这个 part time 的那个 minister。因此的话，他们就说，既是 part time minister， 所以你做的工呢，不那么带着权威，你做的事情的话呢，没有使徒的权柄，所以他们就败坏了保罗的福音事工。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然后保罗就写了一封信过去，去严严的责备了他们。严严责备他们以后，哥伦教会的弟兄姐妹先开始其实不怎么买账的哈，其实不怎么买账，所以保罗又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让提多带过去。让提多带过去以后的话呢，保罗不晓得这个信的效果如何呀。这个信写的是既严厉哈，又带着这个指责批评，所以的话呢，保罗不晓得效果如何。可是到了后来，提多带回来好消息，说因着保罗对他们严严的责备，他们领受保罗的心肠，一个为父的心肠，所以说他们就愿意回转，愿意再继续坚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就非常得安慰，所以写了哥林多后书给他们。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说先开始保罗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是指第一次他们传福音在他们当中。那下面说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就是因为当保罗离开了以后，有人来破坏保罗所建造教会的工程。所以保罗是带着勇敢的心去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提出质疑，对他们提出批评。那么现在的话，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带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哥林多教会那些人指责保罗曾经是带着血气的，为什么？说保罗写信特别严厉，然后呢，保罗这个忽左忽右，说来又不来等等。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对保罗的一个指责，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的，但是保罗说，我也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请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所以保罗打算以后再去哥伦多教会之前写了这封后书。那接下来告诉我们，就提到一个词啊，就叫做血气啊。那些人批评保罗的时候说，保罗是个平常人，自搭帐篷为生，所以呢以为他不是专职传道人，那他也不是专职的使徒，所以他讲道呢就没有什么分量。那又说保罗言语粗俗啊，说他的是属血气的，没有属灵的分量。那保罗就在这个地方提出他的话来说，那这里边提到血气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英文呢有一个词是叫做 flesh，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 flesh 是带着身体啊情欲的一个意思。那么希腊文呢是叫sharks 不是 sucks 哈。这个词的话呢，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在新约里边多处的用到。那么其中是翻译成四个主要的中文词汇，一个叫做血气，我们大家今天提到的，一个叫做肉体啊，一个叫做情欲，一个叫做肉身啊。这四个词的话呢，常常在这里边混合的来使用。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讲到血气的时候，是告诉我们，直到我们这个旧人呐、啊，我们这个老我呀，大家都知道，信主的人都知道，在亚当夏娃里给我们带来的生命，那个行事为人的态度，行事为人的方式方法，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是老旧人，是带着血气。为什么说老旧人里边会带着血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在一个没有神的感动，当我们行事不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照着自己原来的想法，自己原来的经验知识来行事。我们可以说，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即使是基督徒也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你会生气，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弟兄姐妹，生气，人都会生气，生气未必犯罪，但是生气容易带来犯罪。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其实含怒到日落的话呢，更会引起血气啊。所以说生气呢是血气的事，含怒发怒也是血气的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信主前和信主后都会有生气发怒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时候？有吧。有没有没发过 没发过怒，没有生过气的举个手看看，没有。 OK， 我们都是在血气当中。还有什么是属于血气的？弟兄姐妹，不饶恕人啊、哦！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在天上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不饶恕是血气。那么还有纷争结党，这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还有说定罪报复，专门指正别人的错误，专门看别人的那个毛病，不看别人的优点，不看别人在基督里边他的这个得胜的生命，更没有看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的形象。所以说这是讲到报复啊，圣经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又讲到不可以恶报恶啊，以恶报恶是什么？是血气。那还说不可增进嫉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增进会嫉妒啊，这是虽然说不是那么明显了，但是时不常的在我们心里边有，看到别人的时候的话比我强，弟兄姐妹你什么感受？有的时候会酸溜溜的，对不对？会说几句啊不中听的话，好像是不关自己，但实际上心里边已经表达出来那个酸味儿。这是告诉我们这是血气。那还有说我们不可为言语争辩，争辩是血气。弟兄姐妹，这些举例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现象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是有，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非常的常见，但是一旦我们信了主以后，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可是的话呢，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基督的生命给做成在我们里边，没有让基督生命成型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呢，我们还带着原来的一个样式啊，还带着这样，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去把它除掉，或者说我们要去改正它，我们要去改正。当我们生命要成熟的时候，这些属肉体的，这些属血气的东西都不应该在基督的生命里边给发展出来。所以我今天只是提血气这个事情，我们要征战，靠主得胜。那以后的话呢，我还会陆陆续续和弟兄姐妹讲到一些关乎血气各种各样的行为，然后我们一道的来克服它。所以在新年这一个年度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愿意今年我们在生命里边成熟，实际上是在我们要去掉一些毛病，去掉一些不属于耶稣基督生命里边的那个行为，或者说我们的习惯。那愿意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在我们以后的征战当中不凭血气行事哈，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那下边我们就谈到血气的时候呢，又讲到不凭血气征战了。不凭血气征战啊，是因为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血气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词可以说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身。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肉身嘛，否则你怎么来做礼拜呢？哈，所以你带着肉身的时候，这不是坏，没有含着坏的意思，是说基督徒啊，虽然活在这肉体里边，我们是活生生的血肉之体，虽然我们活生生的活在这个血肉之体里边呢，当然我们行事受到肉身的限制，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受到肉身的限制，我们生活也如常人一样起居，但是别忘了，身体还是这个身体啊，但是征战呢，我们却不凭着这个肉体来征战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人一生总有属灵的征战啊，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这人一生总有属灵的征战啊。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了才有征战？弟兄姐妹，不是，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征战里边。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你没信主，你还在征战里边，因为你不知不觉已经被撒旦踩在脚下，你已经属于在撒旦权势之下。因为耶稣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说你可能没信主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你属于他。 OK， 你属于他，所以你也在征战里边，只是不说你已经伏在他的权势之下。那么第二个征战呢，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征战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从恶者手下，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出来。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没有完全的为耶稣得着，还没有让神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来征战。所以说我们因着信耶稣怎么样，我们灵魂苏醒了，你知道要征战了， 可是征战的时候，你还常常没有靠着耶稣，又靠着自己的旧方法。以前我是怎么做的，现在我还怎么做？以前我怎么跟人对付，现在还跟人怎么跟人对付？所以那是凭着原来的那个血气。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征战，我们知道在征战，我们已经不凭血气，不凭血气征战。好，这是要我们要遇到的三步啊，遇到的三步。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不凭血气征战，你在和谁征战？只要征战，就需要有对象，对吗？你需要有征战的对方。那么这里边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凭血气征战，也可以说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什么意思？假如说人家有血气的时候，你不要用血气去对他哦。举个简单的例子，他骂你一句的时候，你是不是哎，我骂回去？这叫血气对血气 ，OK？ 好，他骂你两句、三句、八句，你说我不用骂回去的方法，哦，这叫不凭血气。那弟兄姐妹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呢？是刚才所说，是那恶者，因为以弗所书这个地方把那个我们征战的对象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弟兄姐妹，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征战的答案。你不是在和你的同学征战，你不是在和你的家属征战，你不是在和你单位的同事在征战，你是和背后的一个管辖幽暗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征战的对象。好像有人在欺负你了，弟兄姐妹，其实那不是他在欺负你，是他背后的那个势力在欺负你。好像是你受冤枉了，不是你在他在使你受冤枉，是他背后的那个势力在使你受冤枉。所以基督徒，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征战对象、征战背后的那个势力。所以这样子说来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我们团契，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凭血气来做了。什么事情不凭血气来做？我们传福音不凭血气。 OK， 常常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哎，我是好心呢，我都去你家两次了，我都请过你吃饭了，你看你还不买我账吗？你还不信吗？这个也说不过去了。所以说这是凭血气征战啊。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带着神的爱心去，你把神的爱告诉他，至于说他信不信，那是他自己和神的决定。所以你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管你请他吃多少次饭，你去了他家多少次，你送他几本圣经，弟兄姐妹，你都不会带着血气去看待那个结果了。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有的时候牧养也会带着血气，哎，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你看感情都很好，你怎么一下子好像是最近不来了啊？你是不是对谁有意见了？讲道不好，或者是牧养不够，或者你对谁谁谁啊有这种关系上的这个啊矛盾？弟兄姐妹，这也是在凭血气在牧养。所以你知道凭血气牧养的带来的结果，就是不能使人的生命得到提升，不能使人的生命得到啊造就。也包括祷告，弟兄姐妹，祷告有的时候你说哎，祷告不是一件特别属灵的事情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祷告，按照自己想法祷告是什么意思？就神呢，我已经把这事情都三番五次的说了，我都祷告两个月了，你怎么还没有为我成就这个事情？我的这个包怎么还没消？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怎么还没有这个病好起来？这都是我们凭着血气在祷告。弟兄姐妹，我祷告的事情是要交托给主，交托给主。包括传福音，我们说要祷告当中传福音。那最近的话呢，我们中文部成立了一个群呢，就是说基督教华府中国教会我们传福音祷告群。是什么意思？把那些真的你关心他的人，你可能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他，他可能在中国是你的父母啊，是你的兄弟姐妹，在中国或者在远方，你没有机会接触他，给他传福音。好，你把他带到祷告群里边来，我们为他来祷告，点着他的名为他来祷告， 求神来开他的心门，求神让他来认识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透过祷告的一群人来交托给主。你说牧师，那这个祷告的名单什么时候都可以拿下去了，因为他信主了？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可以一直的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叫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靠着神征战的心。所以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虽然是服侍主，虽然是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但是我们不凭着个人的情绪在做，不凭着个人的这个结局打算来做。大家知道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征战是凭着血气，但是我们和这个属灵的仇敌征战的时候是不用世俗的武器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用学问去征战，我们用人力去征战，我们用财力去征战，我们就用节目，用策略。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经过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膏，这些东西都是凭着我们个人的，都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打算。你比如说我去给你传福音，我就跟你辩论起来了，你知道可能会从生物学变到这个考古学，从物理变到数学，变到哲学。弟兄姐妹，这些东西可能觉得都是知识嘛，而且都是学问嘛，很多时候真的不管用，真的不管用。弟兄姐妹，那我们要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办法。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讲到任何关乎生物学的，没有讲到关于物理的，更没有关乎讲到现在的这些所谓各类学科的知识。但是神却借着圣灵在他们当中大大做工，大大做工。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天我们要凭着神在我们当中的能力，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神的大能大力来去征战来去传福音，来去牧养，来去探访，来去祷告，来去安慰人，劝勉人，甚至服侍人。这是我们和弟兄姐妹所要讲到的，就是不凭着血气征战了。虽然我们都在征战之中，但是我们要学习用神的方法来征战。所以说血气的话呢，用两个更加容易理解的字呢，你会记住的更加深刻一点。血气就是血性哈。有的人说你这人没血性，你知道常常我们男人也好哈，或者是被人家批评你这人没有血性。哇，你心里边这个气啊，是不是这样的？讲到你没血性，你感觉好像你自己这个没胆儿一样的。好，这是讲到血性，那还有一个脾气。一有血性的时候，人家脾气就上来了。一上来的话，很多的时候就是后一发不可收啊，会闯出很多的祸来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不用血气征战。你知道，征战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当你用血气征战的时候，你带来的结果一定不是属灵的结果。一定不是属灵的，就好像我们要想收苹果一样，你不可能从摘荆棘里边收到苹果，你也不可能从摘荆棘里边收到无花果，收到橄榄。弟兄姐妹，这是一样子的道理。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也就是说你从你人的心情，人的这个想法，人的干劲所出来的东西，尤其是发怒，你说我是为你好啊，但是神说不能成就他的意，不能成就他的意。那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一节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还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给我们一个经验，说他是奔跑是有定向的，他做事情是有一个目标的，是一个目标，不是说他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而是因为神在他里边放着一个目标，他就去征战，他就去奔跑，是凭着神给他能力。所以他说我为了神的目标，我可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用神的能力，用圣灵的能力来替代我自己，以至于说叫我这个身体我是可以掌控他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牧者，未必能掌握自己的 言行，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被圣灵约束，没有被圣灵约束。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保罗说我要作战，我要干什么？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下边一个结局发生，就是说我传福音给别人，我倒被拒绝了。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最大的悲哀，你传福音给人，别人信了，最终你还没得救，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太讽刺了？所以我们要杜绝，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叫保罗所说的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也是说不凭血气行事啊，不凭血气行事。那么接下来我还要弟兄姐妹再分享，就是说不凭血气，不凭血气征战。那我们凭什么征战呢？要凭着神的能力啊，凭着神的能力。这里边圣经接下来这两节告诉我们哈，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在这两段圣经里边看到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征战的体系啊。我们想知道征战的体系是什么？就是我们征战啊，我们征战的时候啊，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指物质界的，乃是指灵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征战的时候，你好像是看着是好像是外表的事情，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啊，多一次服侍少一次服侍，是告诉我们在内心战场的征战，是心思战场的征战。也可以用一句话说，是看不见的高地，在你心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高地在被争夺着。我们信了主以后，你知道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信主以后掀开是很甜蜜的。我求主的时候，主真的好爱我哟，我一祷告他就听，然后他就成就我所祷告的。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祷告不灵了。其实祷告不是不灵了，是神开始给你上课了，神要用他的爱，他的方法来教导你如何走向神的心意，从自我的满足、自我的意识达到神的意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从开头到末了都是想要成就自己的意识，弟兄姐妹，这个基督徒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不能够使神得荣耀，因为神稍微加添给一点难处，你就无法承担了。而是说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当中，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征战是在心思的战场。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不是凭血气征战，是凭着神在征战。所以征战的这个体系是一个属灵界的征战，不是说物质的，不是关乎我们身体的，是关乎属灵界的征战。这是一个征战的体系，让我们大家知道。那另外的话呢，说征战的兵器啊，征战兵器，我们说打仗啊，你总得有好的这个打仗的武器哈、啊，尤其现代化战争哈、啊，更讲到武器，从地上弄到天上，是不是？从天上弄到海里边，那弟兄姐妹，这都为什么都是讲到兵器、啊？那在圣灵里面打仗，在啊我们的属灵界的打仗的话，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神的能力打仗。这里就一句话说是。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用另外一句话翻出来，就是凭着圣灵的能力啊。前面说不要凭着血气征战，那这个地方是说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说凭着神的能力，穿戴属灵的军装，拿圣灵的兵器。弟兄姐妹，所以说在物质界打仗，不管是啊古代战争也好，啊中世纪的战争也好，包括现代战争，原来是冷兵器，后来热兵器，现在又是这样武器那样武器。弟兄姐妹，我们征战的兵器从来就不是与外表的征战有关的，而是说与属灵的征战有关。属灵征战只有一个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征战的兵器，心思的战场，我们得胜的兵器是神的话。你有了神的话以后，你就可以征战得胜。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旷野40日禁食受试探的事吗？ 魔鬼撒旦三次来试探他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哦，搬出圣经的话哦，说的好像是挺的有道理的，但是耶稣用神的话来告诉他不是这样。耶稣三次用神的话告诉他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这就是说神的话可以抵挡属灵的仇敌所带来的进攻。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在圣经的话，我们是凭着神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撒加利亚书啊，撒加利亚书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四章六节，我们来读一下。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常常教导我们啊，要倚靠他的灵，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而现今的时代，我们常常去征战的时候，去靠着我们的财力，靠着我们的物力，靠着我们的学问，靠着我们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优势在作战。弟兄姐妹，那即使是你好像一次得胜，也未必显出耶稣的能力来，对吗？即使你可能有两次得胜，你也未必是从神来的能力，对吗？你凸显的是你自己。所以神让我们说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儿女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的轻松自在的。当你拿到神的兵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征战是那样子的轻松。我们马大团契刚刚学过启示录哈，查过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的一章的时候，说当所有魔鬼的势力再次重来的时候，上帝只让一个天使去，把魔鬼就给捉拿了，一条链子就把他给捆住了，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上帝发布命令的时候，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即使是属灵的仇敌也一样非常容易被擒拿。可是为什么上帝今天不捉拿这个魔鬼，把他放在这个无底洞里边呢？那大家不都轻松不要征战了吗？没有，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征战里边，因为还没有到最后的最后的时刻。所以今天在我们征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要靠着圣灵征战，靠着神来征战。那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跟大家刚才提过了啊，再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上面提到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一万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啊。弟兄姐妹，我们征战呢，给大家说只有两个阵营啊，从造天地以后啊，只有两个阵营，就是上帝一方和仇敌魔鬼一方。你千万别说这个人特别有名声，这个人他特别的有威望，所以说他可以出来一个独立的阵营，成为第三阵营，没有这个事情。你不属于上帝的阵营，你就一定是属于魔鬼的阵营。所以弟兄们，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阵营哈，只有两个阵营。那么现在在下边告诉我们说征战的结局。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想到征战的结局。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在征战里边，你会发现，哎，我的这个还是没过得那么爽，还有很多时候过得不那么顺，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得意，没那么舒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基督徒还在征战里边啊。可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征战的结局已经定了啊！征战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说上帝已经得胜。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创世纪第三章讲什么？讲人堕落嘛，是不是？在人堕落以后，上帝给撒旦说了一句话，说我要使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你别看撒旦还是在蛊惑啊，撒旦还在猖狂啊，但是那个结局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当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打破了撒旦的头，那撒旦呢，伤了耶稣基督的脚跟。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啊，他是女人的后裔。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怎么定下来？今天我们还在征战，这是局部的征战。
这是局部的征战，所以大的结局已经定下来，上帝已经得胜。那么弟兄姐妹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二战，大家都知道二战虽然过去60年了，但是说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叫做 D-Day 是诺曼底登陆。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好像是一次进攻，是一次征战，一个大的战役。但是从诺曼底登陆以后，这个纳粹的结局就已经定了。OK。其他的地方只是在不断的征战，在打，结局已经定下来，直到纳粹宣布投降啊！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征战也是一样，结局已经定下来了，直到魔鬼被擒拿，直到魔鬼被铁链子捆绑扔在无底洞，那个时候结局我们就大家都看见。那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下围棋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哈，有的时候下围棋会中盘认输的哈，下到中途哎呀下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大局已经定了嘛，就认输算了。这样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已经大局已定。弟兄姐妹，怎么大局已定呢？是告诉我们有些坚固的营垒啊，我们还在继续的来在争斗当中。比如说撒旦泛滥在人心里边的一些概念啊，一些经验啊，一些知识还在束缚着你，还在束缚着你。说攻破他的坚固营垒是什么意思？因为撒旦常常用一些东西来知识概念，用那些古老旧的知识捆绑住人啊，不让他得救，哎，不让他得释放，不让他在基督里得救。所以魔鬼用很多的伎俩在得住人。所以说神使我们靠着基督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坚固的营垒是那些魔鬼撒旦放置在人周围的啊，让你不认识耶稣的，把这些东西去掉，把这些东西打碎，所以你可以认识到主啊，这是一个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么下面又说攻破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弟兄姐妹，还有一些知识，还有一些计谋啊，还有一些事情，至高之事，神说他都可以一概的攻破，靠着神的能力都可以一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有好多的理由啊，好给他解释好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解答完一个问题他又出来一个问题，甚至出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套一个问题。我跟你讲，如果不信呢，如果他心中的那个结没有打开，心中的那个门没被打开，弟兄姐妹，你就是把他讲的哑口无言他也不会信的。所以那是心中的营垒，各样的计谋。尤其是当你是一个优秀的人物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权高位重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在这个知识界你是一个大腕的时候，咱们说是老板是吧，是大 K 是大咖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是非常难传福音的。尤其是当你那个下属对一个老板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难。因为什么？他说我都比你高了，你怎么向我传福音呢？那如果我信了以后到教会，是你管我还是我管你啊？哎，大家有这种这个，你知道吧？有这种的营垒在里边，有这种的这个至高之事在里边。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这里边有很多的征战，是属于我们知识无法解释的，是我们经验无法达到的，必须要靠赖神。然后下面讲的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啊，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最终的心意啊，将人的心意完全的夺回，使我们顺服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征战当中，不要怕，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你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你也一样得胜，你也一样得胜。保罗怎样得胜，你就会一样这样得胜，我就会这样得胜。所以弟兄姐妹，更重要的就是在乎说，我们第一步是否我们已经被基督夺回啊，心意被基督夺回。有这样一个故事，讲的什么呢？讲到一个姊妹呀，她发胖，发胖要怎么要进食，对不对？可是越发胖的人呢，越喜欢吃东西，而且喜欢吃甜食，所以她有的时候会晚上就会想啊，我要开车出去走走，然后的话呢，我不到那个杂货店去。然后她下边想，我就是开车到了杂货店，我也不会进去，啊，就是开车到了杂货店。他说我即使进了杂货店，我也不会到那个糖果的架子面前去。 下边的又说，我就是到了糖果架面前，我也不会拿糖果，我就是把糖果拿起来，我也不会买，我就是买了我也不会打开，是不是？我就是打开了我也闻不会闻它的味道，我就闻了它的味道我也不会尝它，我就是尝了它我也不会咬，接下来我就一口一口的吃。这就是弟兄姐妹，你看见我们受诱惑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过程，这就是撒旦放置我们面前的诱惑的方式方法。其实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在诱惑当中，你比如说有的人是有毒瘾，有的人有烟瘾，有的人有酒瘾，有的人有这个游戏瘾啊，包括现在我们的孩子都上网啊，上手机啊，那拿着不放下来打游戏啊等等，都是在这些瘾当中。你会发现第一步就是说，看随便看看吧，网站浏览浏览没关系，我不去那个网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真没意思，去那个吧。你就知道弟兄姐妹，这里边是心思的战场啊，我们需要，我们大家确实要认识。我曾经遇见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啊，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了，真的是信主。因为他原来是糖尿病，糖尿病要每顿吃饭要打那个胰岛素的，你知道吗？每顿吃饭，后来的话他就因着信主，或者说因为主把他医治了，他就信了，所以受洗了。那后来就回国，官员回国哪有不去应酬的哈？我就跟他说，你回国以后啊，千万别去再去跟他们应酬了哈，尤其不要喝酒，尤其不要去抽烟了。他说好，等差不多半年以后回来了，我说怎么样啊？这个又上瘾了 ，OK， 又喝酒了，又抽烟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很简单，在那个场合里边，你不喝不好意思，你不抽不好意思。他给递过烟来了，哎，你拿着，你不抽没关系，没关系，不抽没事，你就拿着就行了，对不对？你没经过这个，你拿着没关系，不点上，哎，点上你不抽没关系，点上能不抽吗？你不喝给你倒上，倒上没关系吧，你得点点，你点点能不喝吗？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说我们一步一步受诱惑，最开始的心思战场，最开始的一步是在哪一步？弟兄姐妹你知道，就是说将心意夺回以后不再受诱惑。当耶稣说 no 的时候就是 no， 你别说 yes or no， no means no。 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心思战场里边，在不凭血气征战这个事情上，我们让大家看到，真的我们在主里边征战是有辛劳，有的时候是征战的很苦。可是弟兄姐妹，你不能靠着肉体得胜，不能靠着血气得胜，一定要靠着耶稣得胜。我愿意今天我们开一个头，以后按照这一年度的话呢，我们大家来看看我们在什么方面，近一年你觉得什么方面是你的最大的难题，我们来一起把它改正，你改正你的，我改正我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经历不凭血气征战，然后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得胜的主宰。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在这条属灵的天路当中，主，我们在靠着耶稣奔跑。当我们靠自己奔跑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诱惑，常常跌倒，但是我想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常常得胜。主啊，你给我们得胜的经验，你给我们得胜的甜头，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每次都是可以信靠的，可以都靠赖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让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不断的生长，以至于我们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向你，常常想到你，并且常常倚靠你。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